今天的主题是胜过忧虑。我想最近有很多的这一个枪击事件，在全美国各个地方，这个是非常令人担忧，觉得这个社会好像充满了危险，好像充满了这一些不可预期的这个事件。人生就好像在打仗一样啊，打一场人生的仗，每天尤其事情越多，你就会忙得甚至不可开交，让我们觉得人生真的就像战场一样。就连做牧者的自己，也是身为牧师的，我觉得我每个礼拜几乎好像呢，感觉就在跟这个世俗的价值在那里打仗一样。当我们活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我们很容易会被外界的事物所吸引，太多的这一些事情呢，有时候会因为太吸引我们的专注，反而就让我们慢慢的呢，跟神的距离就越来越远，好像慢慢的好像是遮了一层纱一样，越看越模糊了。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传讲，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一而再再而三的来确认我们的上帝是如此的真实，他的应许常常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可以经历的。所以这也是今天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了16次，要常常喜乐，要常常喜乐。但是这一点却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最大的征战。不要担心容易吗？我们说哎呀不用担心这个，哎呀不用担心，可是就是担心啊，不是吗？但是今天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他不是说世上没有担心，不需要担心，他也不是说信耶稣的人不需要担心，没有担心的必要，不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忧虑的事，不是。但是他却要今天透过这个信息跟我们分享一个他人生最重要的获得跟秘诀。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请。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要知道，保罗写这一卷书的时候，他是被关在监狱里面。一个人关在监狱里面呢，他的身体是受捆绑的，是没有受限制的，是没有自由的，对不对？然而身体的受限，被关在那个牢笼里呢，他的心灵却是自由的，他的心灵却是超脱了这个监狱有形的这一个建筑以外的。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的生命，就是我们今天要从这个经文看到的。就像我们平常会问基督徒到底哪里不一样，他的生命特质必须要跟别人有不一样的特质，他的生命的价值跟他的每一天生命的立足点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要显现在保罗的见证上面，好像今天要显现在我们每一位跟随基督的人的身上，让我们在这个我们所说的黑暗的世代当中，成为别人的明灯，成为别人所看见的一个美好的基督徒的生命跟见证。所以这是一篇鼓励、劝勉、安慰的书信，这是一篇告诉我们人生能够免于忧虑，能够真的有平安在我们的内心当中，跟随我们每一天，仰赖在我们每一个人对人事物的期待。这是 John Piper 约翰派伯这个牧师所说的，他说你对人事物的期待决定了你的人生，决定了你的日子。我更要说，期待就是我们讲的基督徒的生命的盼望缘由在哪里。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是有神同在的生命，以及我们有永生的确据。所以这个盼望决定了我们的心情，你的心情也决定了你的日子。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人生就如何。所以来到这里，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胜过忧虑。我们要最主要要从保罗的今天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十三节来看三点。第一点是什么？喜乐要倚靠主。第二点要说的是喜乐要祷告主。第三点呢，喜乐呢要仰望主。保罗，这一位保罗一开始在第四章里面第四节他说什么？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告诉我们，一个人能不能不担心，能不能活在喜乐跟平安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倚靠主，要靠主。如果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把自己交托仰望这一位创始成终的上帝，如果我们没有明白他的大能，可以透过他的话语创造宇宙天地万物，我们也透过旧约时代他如何拯救他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经过红海，看似一条必死的路，红海却在最后那一刻，因为神的大能，透过他的仆人摩西，带领一百多万的以色列百姓走过如同干地的这一个红海，这个海床成为干地，为他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而不是死路。这一位是伟大的创造，全能的创造主，他今天说我要把平安赐给你们，因为他是平安王，平安在神的手中。平安是一个我们心中有的确据，从神而来的确据，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忧虑。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或许你们不是那么了解牧师，我在这个教会已经从2009年开始就在这里了，但是在09年之前我是一个神学生。神学生通常我们在这边生活都有一定的生活的条件，甚至我们说经济上非常缺乏，可是对我们这个家最特别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毕业的那一年我们的积蓄呢通通会花光了，我们两大两小的家庭一毛都不会剩了，你知道吗？我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明白，只有外面的人不明白，但是上帝知道。可是你知道，真的当我2011年毕业的那一天，我的存款真的是已经没钱了，没钱到有一天某一个星期天，也是在这个 hallway， 在这个走道上，我在那里走的时候，可能我的脸呢表情呢非常忧愁，到别人都看得出来，独独有一个弟兄，美国人嘛，会有这里大部分都是他呢，在那个角落沙发那里跟我聊天，问我好不好。那我们都习惯了学英文，人家问你好不好，我们就说很好，对不对？这个基本的嘛。我都很难想象，如果我告诉他我不好，他要怎么样回答？你们试试看，改天有人问你你好吗？你给他回答说你不好，你看他怎么反应？啊，因为这课本没有教，对不对？不过那一天呢，重点在哪里？那一个弟兄呢，他发觉我真的有一些问题啊，可能真的写在脸上。他就问我最近怎么样，我就跟他老实，因为人到了一个地方呢，一个程度呢，不好就不好了，没有办法再装了。身为一家之主，我没有办法再装下去。我跟他说，我真的不晓得下个礼拜怎么过下去了，因为我没钱了。会有两种反应呢，如果有人听到你没钱，就愿上帝祝福你，跑掉了，走了，对不对？啊，另外一种人就笑一笑，也不晓得怎么回答，可能你知道吗？就跟你渐行渐远了，连圣经都有写，如果人穷了，连左右邻居都怕，你的兄弟姐妹都会害怕，真的，真的有这一段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这个弟兄就问我，我就告诉他我的经济情况，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过下来。他说你等一下，就坐在那个沙发，你往前走，那里有一个沙发区，我就坐在那里。他去找他太太， 讲完话来，马上拿了一张支票。那天我太太生病，她没有来教会，拿了一张支票，我就很感谢她，谢谢她，我真的谢谢她。支票一打开，上面写5000块美金，5000奉献给我们。从那一刻起，一年呢有很多的事情我都经历了上帝的供。我们说上帝会供应，对不对？他透过什么供应？他那一天就是透过那个弟兄的供应，写上一张5000块的支票给这一位上帝的仆人，传讲耶稣基督救人福音的这一个牧者。神供应了我，供应了我的家庭。当我在低潮的时候，侍奉上面有时候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好像都没有什么果效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来鼓励我说，哎呀，这个你不要看这个怎样怎样，他们会讲很多安慰的话。他们是安慰，他们是安慰，如同神说他是 comforter， 他是安慰者。他甚至常常透过环境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出处，我们可以走出去。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有时候我们把它想的啊，如果这个没有会怎样啊，我万一这个没有申请到会怎样啊，我万一这边的拿不到生物会怎样。你想了很多的事情，后来呢，过了一两年之后呢，神开了另外一个路了，你的环境改变了，没有你想象那么糟了。有没有经历过？有。这一些上帝的供应保护，甚至上帝的带领，甚至他赐下安慰的话语，都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也在保罗的身上。因此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结论，他说第四节，你们要靠主才能够常常喜乐啊，因为他已经经历了上帝的信实。他所说的，不管是拯救他脱离这一些被逼迫的，甚至他在生活上所需要供应的，他都有。有一个经文写得最清楚，保罗今天能够讲要常常喜乐，而且他说，我再说，不是只有告诉你啊要喜乐，他说我跟你讲真的，你们要常常喜乐。有一个经文很值得我们去来明白，我读给大家去听，哥林多后书4章7到9节，他怎么说？他说，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出于神，我们不是出于我们。他说，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死亡。你看这个像不像在战场？哇，又是打，又是压，又是逼迫的，身心灵各方面的这一些危难都围绕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仍然可以走出来告诉大家要常常喜乐，因为他知道生命的力量在乎神，耶和华神是他的力量，是他的盼望，是他随时的帮助。我想对我来讲，如果你们问我，我当然不会喜欢常常有一些困难，我也不喜欢常常遇到一些要来突破，然后来让大家知道，嚯，牧师很有信心，你看这个那个。我跟你们一样啊，拜托，我生命呢日子顺利一点，我不喜欢那么多的困境。然而我们不要做那种很像小孩子很天真的想法，人生没有苦难， no 没有这一回事。我们明白圣经也告诉我们，确定人生是有苦难，没错，但是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保罗一定深信这一点，对不对？他经过了这一些上上下下的人生的历程，他能够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他说要常常喜乐，表示他可以很拍胸脯的跟大家分享这一位救主，他的供应绝对是足够的，够我们用。所以他每次有什么困难，他就想到主耶稣向他说的话，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此在这里呢，倚靠主除了要经历神，经历神的信实以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学到如何的知足。 如何知足。第十一节，保罗要讲的倚靠主而喜乐，是因为当你知道这位救主是如此的真实的时候，你看待人事物就好像戴上了另外一个眼镜一样，是全然不同的。你如果知道上帝可以供应一切，你如果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是永永远远，那你就知道如何像保罗一样，处在任何的情况都能够知足。十一节他说，我并不是缺乏的，这样说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他已经学会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学会知足这两个字？就是他明白把一切的生命的焦点是以对基督的信仰为核心，他知道这个信仰的核心能够成为他身心灵的满足，因此在这一点上他才能够告诉大家，学习这一点能够知足，他能够面对每一天。所以十二节开始他说，不管是卑贱，不管是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随时他都得了这个秘诀。什么秘诀？就是靠着那加给他的力量，这一位主成为他的满足。所以你如果看到这个经文，你就发现他讲到的，不管饱足是饥饿，是指身体的还是心灵的？是身体的。他讲到是处卑贱还是处丰富？当然人处卑贱的时候，心里就会受伤，就忧虑啊，然后自我的形象就很低啊。所以他说，当你心灵、你自我的形象、你的 identity 自己都受损的时候，你没有被接纳，好像呢不属于某一个族群，好像没有被爱，好像是一个自己孤独的在面对人生每一个挑战的时候，这个其实是心灵上的缺乏。然而他是说，随时不管是身体的需要是心灵的需要，因为基督而知足，让我们可以倚靠主而喜乐。第二点，保罗说喜乐要祷告主，要常常祷告。第六节一开始他就说了，应当一无挂虑，应该要这样子，一无挂虑，不要担心，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凡事每一件事，今天有时候基督徒会想说，哎，这个事情不用祷告，哎呀，这个事情小事情，大概这样就可以解决。我们可以常常这样想，这个小事啊，这个要我们决不决，我们决定要不要祷告，好像是我们自己在决定的。我们决定这个事情我们能不能够处理，如果不能处理的时候，好像我们到不行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来找神。这个是一般人拜拜的想法。没有确定呢，不晓得，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好吧，就去买一些东西，准备去庙里拜吧，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个回馈。你们还记不记得上次我讲过一个例子？有人说基督徒对于信靠上帝呢，是好像一个飞行员背的降落伞，对不对？需要的时候才打开，不需要就不用了。哎呀，快死了，赶快，你知道吗？已经跳出去了，不行了，或飞机被炸到了，赶快拉保险，就你知道吗？让那个伞打开。这个是我们对于上帝的一般的想法。然而保罗要提醒我们，人要常常过着喜乐不忧愁，最主要要能够看见这位上帝是上帝，你要把他当上帝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因为我们决定要不要祷告，就表示我们觉得我们的能力可以，我可以来靠我自己来解决什么事情。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知道吗？你几乎就是跟神的能力是一样的，因为你觉得要他来解决还不如我自己来，所以你从来压根就没有想到要祷告。一直到不行的时候，人有时候都一直到不行，到匮乏到不行的时候，你才决定要去找他，不是这样子吗？ 就表示你把那一个人摆在第二位，你是第一位，你的能力超越他。弟兄姐妹，不要这样子。保罗这一个已经人生服事主、见证神的大能，跟整个的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到他人生的这一个几乎说是快结束他在世上的日子，这个人甚至关在监狱都在确定的告诉你要靠主常常喜乐，而且要一无挂虑。他的秘诀就是把你所有的一切呢交托神，所有凡事借着什么？祷告。祷告就是跟上帝来说话。祷告需不需要写草稿？有的人说叫他祷告，说我不会祷告。那我们就问他说，那你会不会讲话？会。你会不会 text message？ 会不会跟你那个微信来微信去写东西？会。对嘛，你就把神拉进来微信嘛，那你就常常给他，你如果不会讲，你就把他写，就微信给他嘛，看你心里面担心的，你在想什么，你准备要做什么事，就是可是你却觉得有困难，甚至很不愿意去做，或是你很害怕那个你所看见的结果会发生。我现在告诉你，学习微信给他，如果你不会讲，不用造什么，你的朋友你都可以跟他讲的。我相信神是向我们敞开的，我们可以直接来到那诗人宝座。所以神所赐出的平安会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为什么？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刻，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说信的人有平安，是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内住在我们里面。当你生命的泉源改变的时候，你有那个真实的力量，如同保罗所说的那个宝贝在瓦器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这个人的瓦器里面，他无时无刻的发出生命的亮光，生命的力量，发出生命的平安跟盼望在你里面，你的生命是充满盼望的，勇往直前的，没有人可以挡得住的。因为你立定的生命的根基跟价值是在十字架的基督上面，他为你所有的一切，为你。就如同在我生命当中常常有起起落落，但这些起起落落也造就我随着我年岁慢慢增长，我对上帝的信仰信靠，对基督的信靠跟依赖，以及那种盼望，我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真实，对我来说，所以我就因此我感到喜乐。今天我如果把你们的账户通通关掉，我如果说等一下这个礼拜剩下三天，我假设说今天是礼拜四，我告诉你，你们还有三天，我把你的账户全部都关掉，你第一个你会想到什么？哇，糟了，我怎么活，对不对？你还可以来读，跟牧师来读这一篇吗？你要靠主常常喜乐，你有办法吗？我们讲实在的，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习惯靠自己啊，我们的依靠是在我们的账户上面啊，对不对？我们的依靠是因为我们可以做这个，我们可以做那个，我可以有确据说啊，至少我还可以活个五年，不上班呢不会饿死，因为我的救主就是我的账户的多少的零在那里。每逢零增加，我就因此得喜乐。没错，我们也因此得喜乐。我们所有一切的赏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给我们可以享受他的恩典，没问题。但是他要我们不要把他当成我们生命的主，你会找错救主。因为当你的账户的零越少越少的时候，你开始心惊胆跳，你没有那个确据，你开始处在忧虑里面。因为他是你的救主，他是你的上帝，所以有一天成为个位数的时候，你觉得啊，我干脆去死算了，人生还有什么盼望呢？不是吗？因为他是你的主，基督不是你的主，你觉得他不是供应，你觉得他没有平安，你觉得他不会为你开辟新的道路，看见了没有？生活当中常常有很多被创造出来假的神。今天保罗要告诉我们，喜乐的重点要来到上帝面前，在耶稣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他也祷告。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 当然我们明白，既然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只要转向他，我们必然能够来向神来祷告，来把所有的一切交托在他面前，一无挂虑的。所以在诗篇55篇他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什么叫做动摇？动摇当然，当我们站立坚定的时候，就像士兵一样，他能够站在那里好像在坚守一个岗位一样，因为他心里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心里知道他所处的环境是什么，他是一个随时在一个警戒状态的。当然我对我们来说，诚如神所说的，要把重担卸给他，他必抚养你。你从小到大是你的父母抚养你长大，所以你就可以感受抚养是全面性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说这个，哎呀，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忧虑呢，在希腊的原文呢，希腊文的原文有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心思意念呢是分开的，是分心的，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的那种心思意念。你在想事情呢，没有办法想，没有办法集中精力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什么叫忧虑？忧虑就是常常一个好像呢魂不附体的人呢，你的心里面呢是没有办法专心在一件事情上面的，永远让你分心。中文字写得很好，分心完全跟这个本意一样。但是神不要我们分心，他要我们凡事一无挂虑，来到这个我们救主的面前。你们每圣诞节都玩过一个游戏，叫做我们今天办一个活动，然后每一个人带一个叫做 White Elephant， 对不对？那个礼物嘛，我们那个圣诞节 Christmas 我们都会，所以这个是通常要带什么？不是带我们不要的，你们最好是带那个就是新的，但是你不用，不是那个很烂坏掉的，什么一只熊啊，鼻子已经坏掉了，或是好完整的东西，但是我们用不上，所以我们把那个呢拿来交换。那个是交往，这个玩过吧？同样的，今天保罗透过这个经文，他能够那么确据的告诉我们，不要忧虑，要常常喜乐。他就是告诉我们，在人跟神的关系呢，就是好像我们把我们的忧虑带到这一位神的面前，跟他交换。他是平安王，他会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以把我们的忧虑带到神的施恩宝座，好让他呢把他的平安跟你交换。这是他对我们的应许，也是他对所有一切相信他的人所应许的。他才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我。马太福音11章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得安息，劳苦担重担的来交给我，我就使你得安息。怎么得安息？他把他的平安赐给你。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有用，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焦点，我们是放在这位神上面。因为我们经历了他真的会眷顾我，会养我，会供应我，会赐下安慰的话语给我，会带领我走出一个新的道路。如果跟保罗一样，也在你的生命当中都能够经历他的信实，接下来最后一点，你就能够很有确据的大声的来宣告我们今天的第13节的经文，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明白，一个人不管你处在任何的处境，你所有的资源，你所有的情况，这一切唯独能够改变的，能够带来改变的， 而且最终是好的结果的，不管时间有多久，力量的来源来自这一位神。诗篇二十三篇，大卫这样子说过，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甚至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二十三篇这样说的。你看看，在任何的情况里面，神都能够，不管你走过多么危险的险境，你都不怕遭害。而且呢，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哇，你想到这种千军万马在前面，敌人都攻过来了，他说我的神能够为我在敌人的面前摆设宴席，哇，多么有胆识啊，对不对？连敌人大军压境了，上帝都为我摆设宴席，好像不在乎目前的情况。因此保罗告诉我们，仰望主，仰望主，主是为我们，主是我们的力量，唯有我们常常来到面前来祷告，我们心中信靠他，明白他是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舍命，他在乎我们所有的一切，所以他是全然为我们得永生而舍命的主。最后用一个故事来作为一个结束。你们知道前一阵子维吉尼亚，几年前吧，维吉尼亚的那个枪击案，知道吗？那一次也打死了非常多的人，跑到那个维吉尼亚大学去。那个枪击案里面最重要的是有一个老师，年纪将近退休了，六十几七十岁了，他在最危难的时候用他的人去挡住那个教室的门，然后那个歹徒已经来了，他们知道了，听到了脚步声了，那个枪声一直进来了。他当时的教室是在二楼，他叫他的学生一个一个拿椅子打破窗户，然后从窗户外面跳下去，至少他们还可以存活，二楼到一楼还好。所以一个一个跳啊，男的女的不管敢不敢啊，推下去的跳下去的什么都好啊。到最后一个呢，他回头的时候看了他那个老师很用力的人呢，整个人贴在那个门那里呢，然后就像电影一样的噼里啪啦被好几枪呢透过那个门，从子弹从他老师的身上出来，他还是用力的顶住那个门，看见最后一个学生从门外面跳出去，然后他整个人就无力的慢慢滑下去，因为中了太多枪，地上都是血，最后死在那个教室的门旁边。据报纸报道的，他的那一班的学生只有少数几个受轻伤，其他通通没事，他们全部都活了。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怀疑这一位教授，这一位救他们牺牲他自己的老师，他的生命的根基是什么？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可以大不了他可以跟他的学生一样想办法逃，对不对？他应该第一个，他如果要逃生，他可以第一个逃，他可以想得出来，他不一定要最后一个逃。所以我不禁在想，这个人的生命在哪，建立价值观是什么？这个人的生命的根基，他对人是怎么样看待，他对上帝又是怎么样一个想法，然后他对人的永生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思在看。完完全全就是看一个人内在的生命根基是建立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不断的不断的向世人来启示他的生命为我们舍，为的是要我们得永生，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为的是要我们从相信他的那一刻起，有与他与我们同行，走过我们人生的每一天。他赐给我们永生， 赐给我们永恒的确据，赐给我们平安，一切是为我们，就如同那一位教授一样。所以今天同样的，保罗透过这个经文，纵使他当人生的最后的阶段，他都要勉励我们不要忘记，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胜过忧虑的人生，就要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常常仰望这一位充满全能的这一个救主基督。愿他的救赎，愿他的恩典常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时时刻刻想到主的爱应许，跟他为我们开启永恒的道路。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透过保罗的话语向我们心说话。主啊，我们知道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也常常提醒我们不要忧虑，因为你已经胜过世界。主啊，我们的信不足，但是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信心能够一天心思一天来向你来倾心吐意，来跟随你一直到永远。愿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以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业，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我们一同起立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爱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的神，愿你向我们所应许的，就是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丰盛生命的应许，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可以常常经历主的宝贵信实跟能力，与我们的家人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请坐。